中，是吧？一同的领受你丰盛的恩典，是吧？我们的确承认，凭着我们一个人，虽然我们也是领受许多的恩典，但是我们能够发表你的是何等的有限，是吧？因此，你叫众圣徒能够一同的来明白你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是吧？因此，我们愿意在这个交通的这个聚会里面，是吧？我们一同学习来发表，是吧？你自己话语的丰富和你丰盛的恩典，是吧？愿主今天是吧与我们同在，借着这个交通的灵，让我们彼此都能够受到鼓舞。我们把时间交在你手中，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的，所以我想刚刚 Andrew 已经宣布已经报告说，我们第二段今天会分成两段，所以时间会稍微长一点。我就请弟兄姊妹们开始交通了，请第一位。
我会读一段很短的圣经，弟兄姊妹不用翻，就听我读就好哈。是在马太福音27章32节，他是这样写，他说他们出来的时候遇见一个古利奈人名叫西门，就勉强他同去，好背着耶稣的十字架。古利奈就是现在查大约是在北非的利比亚，所以如果从利比亚那个古利奈的那个地方到圣城，在 Google 的地图上大约1100多英里，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要走的话大约用3到4周，是每天的行走才能走到那。我们可以想象这个西门古利奈人，他跋山涉水，可能为着这过去一年神给他的祝福恩典，或者是就着过去一年他所犯的错或者犯过的罪，他愿意摆上他自己的牛羊献祭赎罪。他千辛万苦的好容易走到圣城，好可能是转个弯就进了，到了圣殿的门口，他们却被抓着去背耶稣的十字架。这是个艰难的事儿，所以为什么在圣灵在这里记载的时候他说勉强。英文的记载，英文的翻译如果直接翻可以翻作强迫。如果我们站在西门的角度在想的话，我来是来敬拜神的，你为嘛让我背十字架呢？十字架是好沉的，我必须用双手扶着，我牵着牛羊都不知道去哪儿了。不仅如此，我还要上山，还要上那个山，那更艰难。其实比这艰难多的还有另外一个事儿，就是当我真的背着十字架的时候，对我们最大的那个受不了的是别人的嘲讽误会。我来是敬拜神的，何必受这些？但是如果我们看旧人世人的眼光，好像这个古利奈人西门哎呦够倒霉的。但是当这个西门来到骷髅地，他在十字架下的时候他蒙了大福了，因为他看到了，他也听到了，他听到耶稣说成了，他看到天地都在震动，他看到那个幔子从上到下被神裂开了，他也听到了那个百夫长在旁边说，他说这真是神的儿子。我想我们看到了两个西门，两个古利奈人。第一个，他只是有一个虔诚的心， 他活在律法当中，他活在宗教的生活当中，活在传统当中。我只是许愿还愿的西门，我感谢神，我也敬畏神，但是我只是摆上我最好的收成，最好的牛羊。还有一个西门，他是蒙了大福的西门。虽然圣灵没有在记载西门后面的转变，但是我们在使徒行传当中，我们会看到鼓励耐人的那个服侍神的那个记载。我们在保罗的罗马书最后，他写到，他说蒙神拣选的鲁弗和他的母亲。我们知道鲁弗是西门的儿子。这个十字架，这是一个路，并且是上山的路，它是能够真的见到神的路，并且是蒙神喜悦的路。对，周三的时候唱了一个诗歌，他说亲近更亲近，直到荣耀里，亲近更亲近，我们能够看到主耶稣流血的身边，能够真的蒙恩典。我就交通到这。
好，第二遍。
喂，听到吗？是要开这个。喂，听到。那个我想跟弟兄姊妹交通一下我两个祷告的经历，请弟兄姊妹可以检查一下。第一个是我在一个工作面试前几分钟，我跪在地上，我祷告主，然后有几个词进到我心里，后来我发现这是诗篇里面的一句话，是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上了。然后我就想，是不是主要把这个工作给我了。然后面试之后我就问主，是这话是你给我的吗？然后又有一句话进来，他是说我要做一件新事。然后我当时我就觉得，哇，我有这两句话，我感觉是主给我的，我就觉得好像这工作已经是我的了。然后我就当时就把这个祷告转成感谢，然后就开始准备要搬回明州。然后在那几天的话，我还有一个比较奇特的体验，就是好像可以默想主的一句话，在工作里面就感觉跟主好像特别的亲密。这是一个祷告的经历。然后另外一个祷告的经历是那个也是在工作面试之前的一个晚上，然后那天是周三，我在网上参加那个祷告聚会。然后因为第二天要面试，然后我就当时就怀着一种就是好像想要在神面前那种大发热心，然后大表决心的那种感觉，我要准备说一些祷告的话。然后刚说出来两句就说不下去了，然后我就试着好像我再重新再讲再祷告，然后怎么就还是说不下去。我当时感觉好像是里面有一个裁判在说，你这说话说的不真，怎么能继续说下去呢？然后当时有个感觉，就是当时那阵子每次找工作每次被拒绝，然后就特别的失望，然后肉体就发作，然后对神抱怨，然后里面心就会下沉。对，然后其实这就显出来，我其实并不是表面上是要主，其实里面并不是真的要主。然后想到这里，我觉得我 祷告不了，当时弟兄姊妹又在那边等着我，我当时我就只能憋出来一句话，我就说主啊，如果明天的工作还不是的话，求你让我摔得好。所以这两个祷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反正第一个祷告主没有答应。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传道书第五章第一节到第二节，你到可以一起翻过去，传道书第五章第一节到第二节。你到神的殿要谨慎脚步，因为敬虔听胜过愚昧人献祭，他们本不知道所做的是恶。你在神面前不可冒失开口，也不可心急发言，因为神在天上，你在地下，所以你的言语要寡少。如果可以比较的话，我第一个祷告其实我现在看就是愚昧人的祷告。什么是，就因为我当时是自己走到了神的前面，我以为我是得到了这工作，但其实神并没有给我这工作。然后在后来第二个祷告的那段时间里面，我其实我一直不敢放松，就是后来我拿到了 offer， 我依然是经常祷告神，就是说神啊，求你不要让我做愚妄人，因为我可能还是在后面我会扑倒。也有弟兄跟我交通过，他说就算是神给你的，但这个是神决定的，不是我决定的，所以不是那种好像觉得好像已经拿到那种感觉。然后这边讲到的愚妄人的话，我个人觉得就是愚妄人就是神给我们预备了一个东西，然后就是但是我们自己却错过了神的心意，本来是可以拿到的。愚妄人的祷告我觉得是一种好像我只在乎我把这个祭给献上去，但是我并没有在乎神有没有悦纳我这个祭，或者换一句话说就是我只在乎我向主呼求的那个感觉，但我并没有在乎神有没有应允我这个呼求。所以我想分享这些是因为我与弟兄姊妹一起还是在一些难处中在经历，然后就是我希望弟兄姊妹们和我都可以避免愚妄人的祷告，就是其实就是希望神能够改变我们的祷告，不要让我们在祷告了一阵子失望下沉，或者祷告了一阵子觉得好像自己得到了就放松了，这个真的只有是一直仰望神，仰望神的怜悯，然后真的求主改变我们的祷告，让我们可以真的直到他怜悯我们。说说说。
第三位。
弟兄姊妹好，我今天要跟大家交通《使徒行传》第十一章一至十八节。《使徒行传》第十一章一至十八节，有一些长，我就给大家总结一下。这里讲到彼得在与犹太的众弟兄讲解主是怎么样带领，并告诉他神也是要赐恩给外邦人的。我们知道当时的使徒和犹太人从不觉得神会赐恩给外邦人，这好像也变成了一种打引号的规条。当时他们认定神不赐恩给外邦人的时候，他们也不和外邦人同吃同喝，并且当彼得与外邦人一同吃饭的时候，他们还与彼得争辩说你不应该这样子。彼得其实一开始也是这样的，在使徒行传第十一章七至八节那个地方说道，我且听见有声音向我说，彼得起来宰了吃。我说主啊，这是不可的，凡俗而不洁净的物从来没有入过我的口。彼得坚守神的律法， 甚至到了当神亲自告诉他宰了狮的时候，他都拒绝了，并且拒绝了三次。弟兄姊妹，我们在是不是在不知不觉中也落入了类似的光景呢？当我们认定主的心意是不让我们做什么说什么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坚守这条律法，甚至当神亲自对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的反应却是质疑，甚至到了反对神的地步。在使徒行传十一章这里，彼得继续说道，神差遣了三个凯撒利亚的外邦人到彼得住的地方，让彼得跟他们走，不要疑惑。我想当时彼得是有疑惑的，神为什么会让我跟外邦人走呢？但彼得他顺从了圣灵的声音，当彼得他顺从圣灵的时候，神就向他显明了他的心意就是要赐恩给外邦的人。这与当时彼得的认知，甚至所有犹太人的认知都是不一样的。但彼得在这里开口讲述了他的经历，众人听见后不但没有反对，还归荣耀与神。因着彼得的顺服，彼得得以为主做见证，因着彼得的顺服，神的心意成为了彼得的心意。我曾经也落入到一个光景，就是我在守律法，可我自己还不知道。我认定神愿意让姊妹在家，弟兄主外，我也告诉自己说，聚会里的弟兄姊妹好像也都是这样呀。但我却没有发现，我这样的心思，一是在为自己的悖懒找借口，二也是在守律法的路上离主越来越远。感谢主，主把环境加给了我，让我脱离像法利赛人一样虚伪的外貌。当我因为自己想要的却得不到的时候，我心里满是疑惑和不愿意，苦读和抱怨也充满了我的心。但感谢主，他没有让步，他也让我看到我自己的心原来是愿意守我想要的东西，而不是愿意听主的话。当我愿意放下我自己想要的，当我愿意顺服圣灵的时候，我就看到主不是要加给我难处，主是要救我，主是要亲自带领我，主确实像他所应许的那样。当我愿意先寻求他自己，他就把他的平安和喜乐赐给了我。我也想给弟兄姊妹分享诗篇第十六篇六节。诗篇第十六篇六节，用神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弟兄姊妹，神量给我们的地界真的是美好的，他不是要我们效法任何的人或者事，他是要用他的杖和竿亲自来带领我们。这就是我的交通。
第四位，
刚刚姊妹交通了一个主题，是放下自己想要的，先寻求他自己。然后我想着接着这个题目继续有一点交通，为此我想和弟兄姊妹一同来读的是约翰福音的一章四节，这里讲到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这节圣经为什么会想交通它呢？是因为就是关于这一次的交通，我心里面是有一个感动，就是我应该要来交通，所以我觉得这个行为本身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关于我真的站在这里要讲什么，关于这个内容就难倒我了。我在想到底交通什么是合宜的，所以从周一到周四我就处在一种比较沮丧的心情里面，因为脑子里面就不能说是空空荡荡，是太满了，好像要讲 A 又要讲 B， 但是都不合适。然后就在这个状态里面，我就开始去想这些圣经。这些圣经就着文字而言是蛮熟悉的，里面有两个关键词，一个是生命，还有一个是光，都是我个人非常感兴趣。但是这一次我却因着刚刚的那个讲到的受阻的状态，我就开始注意到在他里头这四个字，然后我就开始回忆自己刚信主的时候看到过一个自问自答小册子，那个册子问说我们信主跟从前有什么不一样了，他就说到是我们里面的那个我要换成他，然后这个概念我一直记得住，但是真的要把它实践在我每天的生活里面就发现很困难。 就以这次的交通为例吧，我在准备的过程中就在想，哦，要讲 A 好吗？要讲 B 好吗？心里面就难免有一种好高骛远的劲儿，然后打个引号就想讲一些厉害的话。但是呢，你回过头来一看，特别是再去审视自己一周的生活，就发现自己想要讲的跟自己的生活完全不匹配，所以这就很麻烦，然后整个人就很消沉，就觉得不行不行不行，讲不了，我这次不可能的。但是为什么我这次真的来了呢？就这可以来交通了呢？首先就是有弟兄姊妹的鼓励了，他们的鼓励也就是再一次的提醒我，就是在基督徒的生活里我总是要继续前行的，就好像希伯来书说的，我们不能总做婴孩。更重要的呢，也是就是和弟兄祷告结束以后，我心里是有一个相信的，觉得神他把我里面那个意念，就是我不可以来交通的这个意念给挪去了，我觉得这个更重要。也就因此我赶着说敢于照着我自己的信心的大小吧来交通这一节的圣经。关于这一节我的领受就是，我所盼望的，我当然盼望那个光和生命，就是来指引我生命道路的那个光呢，他是不在乎我的，特别不在乎我这个人的状态，然后我这个人现在的感觉，因为这些东西有的时候会成为一种噪音，它来搅扰我，它搅扰我会怎么样呢？就使得我的注意力没有办法是注意集中在神的身上，然后这就会带来很多的有 bias 吧。所以也因此我就开始去思想或者默想神他本身的一些事，比如神说他是光，在他毫无黑暗，主又说他就是生命的粮，叫人吃了就不死。我们刚刚都领受饼杯了，一会儿我们还要一同来见证主又为我们加添的弟兄姊妹。我必须要承认对于这些的事我的信心的特别迟钝，但我同时也要承认，就是回顾自己做基督徒这几年的生活，在个人的需要上面或者是在面对困难的时候，神真的就是陪在我边上，从来没有，或者说至少在最后的结果上来看是没有叫我羞愧过。我也就真的想说自己能不能在以后的生活里面更多的放下一下自己的很多的自我意识，因为我这个人就是自我意识过剩，总是想得太复杂。对，然后放下很多自我意识以后，能够真的上走上去来寻求神，要交通就是这些。
第五位。
我想继续弟兄姊妹一起交通一点，也是耶利米书里面的一节圣经，在第九章第25节到26节，耶利米书第九章25到26节，耶和华说：“看哪，日子将到，我要刑罚一切受过割礼心却未受割礼的，就是埃及、犹大、以东、亚门人、摩亚人和一切住在旷野剃周围头发的，因为列国人都没有受割礼，以色列人心中也没有受割礼。”对，我想割礼这件事情其实从旧约一直到新约其实都有提到，旧约中是对以色列人他们男子到八岁，对，到八岁的时候他们就需要受割礼，那时候是表明他们是以色列人，并且他们是分别归给耶和华的一般人。到新约这里有提到割礼，其实是有一个属灵的意义，是除掉我们里面的肉体。所以在这里就是我们会提到受割礼更重要的意义是在于我们心里面有没有舍掉我们自己，有没有完全把我们自己归给神。但是当我回到旧约的时候，当大家就是全部以色列人他们都在守就是那种 biblical 的那种旧约割礼形式和仪文上的那一种那种形式上的时候，在耶利米书这里是第一次提到 有一件事情叫做心中的割礼。对，我在想，我们对主的认识和以及我们对主的那一个心，我们到底是一怎样一个，我们可以看我们到底是怎样来认识主的。我们是以圣经上的字句呢，还是以聚会中的交通呢，年长弟兄的劝诫，弟兄姊妹之间的鼓励，还是真的我们是凭着主耶稣基督放在我们心中的灵，我们来认识他。我想从外面我们很容易做，就像以色列人他们可以从外面很容易做割礼的事，但是我们心中的割礼好像直到审判降临的时候，当耶路撒冷要被审判，要被巴比伦王国吞灭的时候，他们要被掳到巴比伦去的时候，那时候这个审判告诉他们，他们心中还是未受割礼。所以我想好像这一件事情并不是一件可以轻看的事，好像当到那一天审判要来的时候，主也在问我们，我们心中那个割礼到底有没有做成。好像我们心中那一个圣灵微小的声音，我们心中那我们心中与主的交通，那与主一点点的连接，他真的很重视。昨天我们有读到那个倚靠的生活，其中有一句话就特别显眼，就说到就是他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好像他要与我们建立的是一个生命的连接，那个连接或许比我们想象的要更大，要更重要。他的耶和华在这里审判以色列人，他其实他存的怜悯也是为着要继续与他们建立连接。所以当他们被掳70年后，他们要归回，他有这样的应许，并且这样的应许，我想那一批渔民回来的那一批民，他们心里面是真受割礼，他们心里面愿意不再靠着自己而活，他们不愿意再凭着自己，因为那一个结果就是灭亡，那一个结果就是在主面前完全站不住。所以这一切的拆毁，它可以在我们心中，它也一定要做在我们心中，因而我们到一个地步，我们只有把我们自己再次完全的交给我们的主。对，我想我也彼此勉励这一件事情。其实我非常 amazed， 在旧约中就已经第一次提到心中的割礼。其实好像我们看到新约中法利赛人，他们好像还在守，他们熟读旧约，但是他们好像把这件事情给漏了。但我们有没有把这件事情给漏了呢？所以我想我就交通到这里。
第六位。
弟兄姊妹们大家上午好，我今天想要交通的是哥林多后书12章9到10节。哥林多后书9到10节是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这一段伟修叔叔2周前也在主日交通过，我今天是想分享一下我在这一段时间对这两节的感动和认识。在前面一点，那个第9节是保罗为身上的刺3次求告主，叫这刺离开他，然后主就对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我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 我想在这里我看到的是主听到了保罗的呼求，他也知道保罗面对试探和攻击是非常的难过，主就亲自用自己的话加给他力量。我这次读心里也非常受感动的一个原因，是因为我看到了主同样知道我们也是软弱的，有的时候主是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有的时候主是让我们放下忧虑，让我们去相信他的话，来支取他的恩典，让他可以亲自做我们的保护。在第十节保罗说，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我以前读过很多次这一节，但我里面之前觉得这件事情，这句话是需要经过几十年的磨练，和在主面前真的有不断被对付的经历，才能学会不让艰难和困苦搅扰我们对主的认识，然后还可以轻看这些痛苦和难处，然后发出对他的赞美。但是这一次读的时候，我觉得保罗写得非常的明白，就是能看软弱、凌辱、极难、逼迫为可喜乐的，其实不是靠着我们心里对我们自己觉得我们在主的道路上该怎样定义，或者是我们自己觉得自己生命成长到什么时间才可以达到这条要求。在主面前，就是主只要求我们是顺服的，可以有一颗受教的心，真的可以心里有慢慢的被主摸着，可以说我更多完全为着主，这样我们的眼光和心思才可以真的与他相像。我可能对第十节还是没有特别的理解，但是我想把我一些感动跟大家再分享一下。就是我在读这一节的时候，我有想一件事，就是主为什么要留一些软弱，主也为什么一直让我们经历一些艰难的环境或者是逼迫。但是我这次读，我的答案就是主就是想帮助我们可以更多的认识他自己。如果我们真的所有的经过的事情都是十分的顺利的话，这件事情是非常可怕的，因为我们的骄傲会让我们与主真的关系渐行渐远，然后我们自己的心骄傲会让我们更多的就是专顾自己，完全不会寻求他，也不会依靠他。我同时也有一点感觉，主把这些艰难的环境摆在我们面前，不是要苦待我们，是因为我们曾经对主发出的爱心，我们所说我们能做到的奉献，和我们对主的信心，都是要经过真实的环境，真的要被主检查和试炼。所以当我读到第十节的时候，心里确实真的有了一些甘甜的感觉，因为我知道我如果经历了这些，我可能没有经历这么多难处，但是在软弱中我已经经历到主就是让我在软弱中常常有挣扎，但是挣扎是我生命成长的开始。我可能很多次会想放弃，但是每一次可以重新再回到主面前说，主我还是想要更多的认识你，主我更多的知道你为什么要把这样的环境临到我的时候，我对主从片面的认识可以真的有一些深处的确据。所以这实在真的是一件蒙福的事情。主是我也知道主可以借着很多的环境真的在我们生命中做真的引导归正的工作，让我们可以更多的走上他这条永生的道路，让我们的生命在他里面可以是更多完全的。所以我稍微在今天就是有很多感动，在于真的可以说我为着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因为我知道主的手也是在这样的时候亲自的临到我。这就是我今天的交通。
第七位。 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诗篇第23篇第二节，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这一篇诗篇我们都非常熟悉了，是一次聚会的时候这一节进到我的心里。我当时就在想，为什么我很久都经历不到躺卧在青草地上，在可安歇的水边。这里英文说的水还是宁静的水。我知道主是我的牧者，但是为什么我常常我身体累，心还更累？我时常心里有那种起伏的波浪，时大时小，无法安宁。我不想去看这些波浪，然后我就制造别的波浪，想盖住这种从心里生出来的波浪，这让我是越来越缺乏安静跟喜乐，而且其实环境还一直在那里让我去面对的。我就想我为什么会这样，我会想去怪环境，是因为我的这些环境我心里才一直有波浪不得宁静。如果环境没了，我肯定能被带到青草地上躺着，旁边一睁眼就是如镜子一样的湖面，阳光暖暖的，我可以想睡多久睡多久。环境没了，所有烦心事没了，那我就可以 it is well with my soul。 这其实一点都不现实，也不是主要我们走的路。我用主以外的麻痹我自己去逃避，这其实是在跟从别的牧人，而且愁苦一直在加增。这首诗篇是主给我们每个人的应许，但是前提就是第一句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世界中或者在世界中或者在麻痹当中是来不到青草水边的，灵里面会越来越干枯，然后你不会知道你在跟从哪个牧人，你不知道那个好牧人在哪里，你还会忘记以前你来过青草水边。大卫的心是可以常来到青草水边，常得到他必要的安息，但是他的环境是可怕的。主给我们的应许是在死因的幽谷和敌人面前，还可以把我们的心因着带到他的面前，领到那个可安歇之地。不管外面或者里面遇到的是什么样的困难，或者是因为失败的打击让我们低沉了很久，主的恩典都是要我们有力量往前走。如果心里一直就是只有面对环境的愁烦，眼睛盯着那个波浪看，那肯定是越来越无力，越来越软弱。我当时有想到以赛亚书30章15节，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你们尽自不肯。当我们心里有声音问我们说你干枯吗，心里的安歇之地在哪里，主在哪里，这样的问题的时候，那时候真的是如羊走迷的。而且就算是像我这样已经被接回羊圈的，还是会迷路。但是真的是感谢主，我们的牧者一直在等着我们回头朝他看，等我们不再逃避，不再躲藏，照着本相和主的宝血来到他面前的时候，那个时候主恩典让我们再次尝到他主恩的滋味。我们会被提醒主是美善的，他的自己触碰我们的心里的时候还是那样甘甜，我们的心又能被主的同在带到那个可安歇的青草水边，心里得到那个及时的力量，又能够继续向前，可以面对我们所要面对的。这样子的经历才会让我们更加愿意放下自己一点，放下自己抓住的一点，然后能够更渴望在灵里再次遇见主。我就 分享这些。
第八位，
我这次想跟弟兄姊妹们交通哈拿的两次祷告。对，因为我们自己有一些事情，所以我们最近就是很多的祷告，然后就有感动去重读了哈拿的两次祷告。就是在撒母耳记上第一章第五节和第六节里面，他说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比尼拿见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就做他的对头。就感觉这件事情好像哈拿和比尼拿都知道，很清楚的知道这是神的手，是神的作为。所以我就在想，那是什么可以让哈拿在他的祷告中就被神调整了，他就摸到神的心意了。所以我就好好的思想了这两节圣经。后来我突然发现，原来哈拿他伤悲的不是他没有儿子这件事情，他伤悲的是神不使他怀孕，是神没有给他孩子。好像在那个感觉就变成了，在神的心意里和神的应许里，好像哈拿好像被神排除在外了。这件事情就变成了哈拿和神之间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key。 所以哈拿他可以在心里愁苦痛痛哭泣的时候，他第一时间去到神那里祷告，他没有和比尼拿争辩，他也没有和他的丈夫解释，因为他知道这件事情是他和神之间的事情。对，所以他在等候的时候，他就可以一直去摸神的心意，他一直在问什么是神所看重的，他不是要他所要的，他是要神所要的。所以神不使他生育这件事情不只关乎他以后有没有孩子，更关乎的是神对他的心意到底是怎样的。所以当孩子断奶的时候，他哈拿也确实像他祷告的那样，他就带着孩子去了示罗，然后并且在那里起誓他终身把这个孩子归于耶和华。我觉得这个对一个母亲是一个特别难的决定，因为我看到我们聚会当中这些年轻的姊妹，他们对他们孩子的爱，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难的，一个母亲要和自己的孩子终身的分别。但是好像哈拿一点不情愿也没有，他那个和孩子分别的那个哀伤也一点也看不出来。相反，他把孩子带去示罗之后，他在那里祷告，他那个喜乐是就是溢于言表的。你看他第二段的祷告，他完全是在赞美神，他那个祷告中丝毫没有提说神啊，我把我的孩子交给你了，你要替我看顾他，你要替我保守他，让他可以在你面前好好的成长。但是在他的祷告里丝毫没有，他整个祷告都是关乎神自己的。在那个第二章一到十节，这个祷告很长，我就不读了。他第一节开头，他就说：“我的心因耶和华快乐。”他所赞美的不是说好像神使我有了这个孩子，我大大的经历了神的恩手。他所赞美的完全就是神自己，好像他有神就足够了。然后你再看他后面的祷告，就很稀奇。他那个后面的祷告的内容，就不像是一个普通的妇人所祷告的，他那个后面的祷告甚至摸到了神的性情，甚至摸到了神更高的旨意。所以我觉得就是因着哈拿他不断的寻求神对他的心意，所以他可以与神同心，也因着他与神同心，哈拿摸到了神更深的旨意。若从前他的祷告只是为得一个孩子，然后给神开出一个条件作为交换的话，那他现在就对神的心意也一无所知，他也不可能像他的孩子这样真的完全喜乐的摆上。对，所以我觉得不是我们不可以为我们自己的事情向神祷告，神确实也是怜悯顾念我们的需要，但如果我们的祷告通常只是为
我们的事可以被成就，我们的目的可以被达到的话，那我们真的可能就对神的心意一无所知，所带下的结果不是因为这个事情好像没有成就，然后我们就失望抱怨，或者就是事情成就之后我们也再也没有办法过奉献的生活。嗯，我觉得哈拿看重神的心意，也尊重神的权柄，所以神才可以引他发出他后面那样的祷告。嗯，然后我觉得也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是，我发现他跟神的关系亲密到一个程度，他用的词，他当他把萨摩尔献上的时候，他用的词是 lamp， 英文里面是用戒这个词。然后以利在祝福哈拿夫妻的时候，以利用到的词是 loan， 是借贷这个词。我觉得这个很妙，我没有办法去解释为什么圣经里面用的是借的这个词，但是我有一个感觉，就是好像是我把我最珍贵的东西借给了我最要好的朋友，最亲密的朋友，他在我这里抵押的是他和我之间的关系，是他自己，所以我完全不用担心我把我的东西交给他我会有什么样的损失和伤害。所以我觉得我觉得这个关系是我们应该所渴慕的。对，所以我想愿我们都可以因着专一寻求神的心意，可以跟神有一个这样亲密的关系。
第九位。
今天我想跟大家交通一节我们都特别熟悉的经文，在罗马书第一章，罗马书第一章第十六节的中间，我们都非常熟悉这一段，就是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其实这一个很短的经文里边给我们透露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属灵原则。这一句经文里边告诉我们两件事，第一件事是神在那边为我们准备了一份救恩，是他的大能。第二件事是我们如何得着这个救恩，得着的那个路就是我们要相信。所以从我们这边来看，就是要得着神的拯救，要得着这一份能力，是因着相信。所以而且不仅仅是我们刚刚得救的时候需要相信，因为我们用这句话的时候好像常常是为着福音聚会祷告，为着出信的弟兄姊妹祷告，希望他们能够相信，或者为着朋友们祷告，希望他们能相信。但其实不仅仅是在刚得救的时候，在我们一直走这条路的时候，我们都需要相信，才能够让神让圣灵在我们进入到每一个属灵的实际里边。所以其实我们对于主的那个信心有多单纯多绝对，跟我们今天经历到主的话语的实际能够有多少都是有直接的联系的。我们对主有信心才能够过一个安息倚靠主的生活，我们对主有信心才能够过一个奉献的生活，我们对主有信心才能够在难处当中的时候我们对前面还是有盼望的。刚才姊妹提到这个保罗提到说他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其实我长久的时间是对这句话是完全不理解的，因为这个保罗的这个感觉跟我的感觉完全相反。因为我觉得我有软弱的话我要藏起来，我不能告诉别人，更不要夸了。所以因为我如果告诉别人的话，告诉就是夸出我的软弱，或者让别人知道我的软弱，我就不属灵了。但是保罗不是，他在这里夸他的软弱，或者说他为什么敢夸他的软弱，是因为他在主面前有一个无伪的信心，就是这个信心里边没有任何假的成分。所以当他在软弱里边的时候，他凭着这个没有假的成分的信心来到主面前的时候，他能够支取得着神的能力。
所以他第九节刚才我们姊妹已经读了，就是哥林多后书第二章第九节后半段，他说到好叫基督的能力能够复辟我。之所以基督的能力能够复辟他，是因为他在主面前有一个无伪的信心。神的大能是要拯救那些相信他的人。所以这机会真的是我们在属灵路上的一个原则。而且信心是一直让我们往前走的，信心里边没有消极的感觉，信心是因着相信主，是因着知道虽然好像我不可以，但是我知道，我更知道主是可以，主是能够的，所以我就凭着信心，虽然在艰难当中，虽然在软弱当中，但是我还能够跟主向前。所以实在是愿意主真的教导我们，知道说我们今天怎么样活在这一个信心的原则当中，因为只有我们今天活在这个信心的原则当中，主才能一步一步一步的带我们，能够真的碰到那每一个属灵的实际。这就是我今天讲的。
第十位，
下面是我的交通。我想我们在重生得救之后，我们对自己里面的属灵生命，如果我们认真的话，会有个要求，然后我们就会因着这个要求有一些的，我们自己会去寻求。我觉得我们都会进入到一个状态里面，我们会感受到，我们会突然意识到我们从肉体而来的阻拦。那个时候我们里面会有一个挣扎，因为一方面是肉体的阻拦，一方面是真理的要求，我们会有一个进退两难的感觉。然后许多事情我们也很 confused， 比如我们应该怎样祷告才能摸到神的心意呢？我们怎样明白圣灵的意思呢？种种的问题，然后我们里面会产生一个叹息，就好像这个罗马书八章，他在22到23节说到，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但是罗马书八章26节说到，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我想对于属灵生命这件事情，如果我们突然发现我们不晓得，你就只能凭信心。我在想到一件事情，如果我们有一个种子，当我看这个种子的时候，我只能看见它是一个种子，但是我凭信，我知道它里面有神摆下的一个生命，我在信心里面看见的就是一个植物。我觉得属灵生命就是一个奥秘的事情，不是很容易解释，但是我们重生得救里面，重生得救以后，我们的里面就会有感觉，因为我们里面真的有那个生命。我觉得我们需要回到里面去，让圣灵帮助我们可以持守这一个生命的感觉。我想我的认识很有限，我给大家稍微交通几点我自己的感觉。第一个，生命认识它的源头。约翰福音第十章里主耶稣说，我的羊认识我，也听我的声音，也跟着我。我就做一个比方，如果家里有一个小朋友，这个小朋友哭了，他爸妈就会去把他抱起来，然后看他需要什么，也许会满足他的需要，也许不会满足他的需要。但是我发现一个事情，如果我能满足这个小朋友的需要，我把他需要的给他，这个小朋友仍然不想我抱他，他只想让他父母抱他。我明白一件事情， 我看见的是一个需要，但是在这个小朋友里面的生命，他找他的源头，他只相信他的源头，他紧紧抓住他的源头。我想这是属灵生命头一个最基本的感觉。第二个，属灵生命需要慢慢的成长。我想只要我们紧紧抓住我们属灵生命的源头，我们的主基督耶稣，与他有紧密的连接和持续的交通，我们就会渐渐成长。只要在长，就好像那个种子一样，我们信心里面就看见我们会越来越像我们的主。如果小朋友像他的父母，我们就知道他不是学的，他是因为他跟他的父母有同样的基因，让他们经常生活在一起。我觉得属灵生命也是这样，我们没有办法学一个样子，学出来的就是假的。我们需要的是我们里面生命健康稳定的生长，我们这个生命长大成熟了，自然就会像我们的主。这是属灵生命，我想是另一个基本的感觉。第三个，这个生命有悔改的能力。因为我们住在美国，大家都有生活的经验，我们在医院有个预约，预约还没有到，我们的病好了。活的生命有它的康复的机制，我想悔改是我们属灵生命的康复的机制。我们远离主的时候，我们的属灵生命生病了，这个时候生命本身就是有一个要求的，回到它的源头。大卫在诗篇里面说，32章第3节32篇第3节，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因终日哀哼而骨头枯干。我想我们不要硬着心，如果里面有悔改的要求，我们要顺着这个要求，我们要不能反对这个生命的要求。我们不悔改就是在伤害自己。我想这是我今天想交通这三点属灵生命基本的感觉。我想我们应该顺着这些感觉，不要，我们要放弃许多外面的奋斗，我们会努力会尝试许多事情，反而忽略了里面最基本的感觉。愿意神保守我们都能走在正确的道路上。我交通这些。
第十一位。
我想跟大家今天分享大能的手。是我读几节圣经，你们可以听我读就好了。出埃及记3章17节，我也说要将你们从埃及的困苦中领出来，往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的地区，就是流奶与蜜之地。19节，我知道虽用大能的手，埃及王也不容你们去。20节，我必伸手在埃及中间施行我一切的奇事攻击那地，然后他才容你们去。我不知道大家里面会不会有跟我一样有一个问题，我很长的时间一直在心底里面，我觉得19节他主说到，他说我虽用大能的手，埃及王也不容你们去。当神告诉摩西的时候，他要把百姓从埃及带到迦南地去的时候，又要用大能的手，我里面就会有一个感觉，如果神用大能的手，那法老应该立刻下跪，然后恭敬地送我出去才对，这才应该是大能的手的样子。但神的话却是说，虽用大能的手，埃及王也不容你们去。我里面一直就总认为，神本来是要准备一次就带他们出来的，但是今天不凑巧，遇到了一个特别刚硬的埃及王，所以神没办法用他大能的手一次把以色列人带出来，要分成这10次才能把他们带出来。这好像不是一个最好的计划，却是一个不得已的办法，因为这个埃及王太刚硬了。所以我一直总觉得，如果我们今天要爱主，又要服侍主，又要跟世界要分别，世界上的事情，工作上的事情，一个最理想的情况就是他不要来为难我，不要来绑住我，什么时候我想服侍主就可以来服侍主，避免能够遇到这样刚硬的法老，
这就是神大能的手在那里保护我。如果遇到一个听话的法老，那真的是神在祝福我，我就可以好好服侍主，有很多的自由，很多的难处就不会临到我。所以认识主好像是一身轻省的到主的面前来认识他。但最近因着工作上有一些事情，我突然发现我这个想法是不是圣经里面的想法。法老这十次的刚硬没有一次是可以少掉的，在神的面前没有一次的刚硬他是不应该刚硬的，他这十次都应该在神的面前刚硬，没有一次是因为神没有料到而发生的，没有一次是因为神的计划好像被打乱了，要重新做一个弥补的计划来继续往下面带领埃及人以色列人能够出来。因为世界的本质就是这样的，一个人要服侍主，一个人要爱神，世界绝不会让我们走的。所以如果我在想，如果第一次摩西跟法老说完你让我的百姓去，法老马上说阿们，我也同意你去吧，我会觉得埃及人可能里面都会懵掉，突然要走有点觉得不太真实，我真的走得了吗？所以我里面觉得真的当世界如果都顺着我们，好像又舒服，埃及也没有压迫的时候，可以说来服侍主，但总会有一种有口无心的感觉，里面是提不上太大的力的，里面总是非常非常难来想到关于神的事情，里面非常的困难要来靠近我们的主。世界可以不捆绑我们，但当我们舒服的时候，我们就要反过来去捆绑世界，就要把世界绑住在那里享受。就因为生活里面的安逸跟放松是非常让我们里面感觉到舒服的。就神若不是在这里通过十次把世界的本相向我们展开，通过十次法老的刚硬让我们看到世界的手段是如何捆绑我们，我们的眼睛永远是打不开的，永远是觉着世界是如此的可爱的。不管弟兄怎么在讲我们要脱离世界，如果我们自己的经历里面从来没有经历过世界上这些的空虚，世界上这些的败坏在那里绑住我们，我们总会是一个好像理想的状态，但实际的情况我却要去捆绑世界。所以我这次读到这里也感觉神大能的手真的与我们想的不一样，神大能的手不是不能一次把我们带出来，而神必须用这十次让我们亲眼的看到经历到世界有多么的可怕，世界有多么想让一个爱主的人无法来侍奉他。所以我觉得当我们遇到一些难处，因着要服侍主，因着要认识主，好像被捆绑在一些情况里面，我们真的要感谢主，是神用这些艰难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到世界的本相，我们可以从心中真的跟主说我愿意从世界里脱出来。好，我想我分享就到这里。
好的，感谢主，我很佩服弟兄姊妹十二点十分祷告。好，我们有一点点祷告，我们把我们众人交在你的手中，既然我们所信的是你这位又真又活的神，主啊，真是让我们每一个人抓住你要我们抓住的那个秘诀，好叫我们真实的碰见并且经历你，在我们的祷告，在我们的生命在我们里面的背十字架，这些事情不让他们变成我们只是头脑的知识，叫我们里面有真实的经历和得着，我们认定你的恩典的的确确是丰盛，是够我们用的，让我们能够为这些你的应许做美好的见证，愿主恩待我们在往前的路上，我们是蛮有力量，因为你的生命是活泼的，因为我们的经历是真实的，感谢你，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